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华尔街日报》报道，原油价格下跌，市场权衡重新开放海峡的努力。今天美国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3%， 跌破每桶100美元大关。美国因应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组成联盟的努力正给油价带来压力，但交易员目前也在为一场可能持续更长时间的冲突做准备，这可能会进一步的影响油价。根据瑞士保盛银行的报告指出，供应短缺需要持续才能支撑当前的油价水准，霍尔木兹贸易的僵局需要持续到3月以后才能彻底消除石油的供应短缺，一些新兴市场已经出现了燃料供应的短缺。那么今天布兰特原油的价格仍然在100美元以上。那么今天油价的下跌也给美国的股市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对这个新闻 LT 想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实际上今天市场的表现与昨天晚上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的维稳的言论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你要了解今天市场的情绪，有必要了解昨天凯文·哈塞特究竟说了什么话。凯文·哈塞特昨天向市场喊话，伊朗战争啊，持续时间也就是4到6周，而且这个时间的起止节点呢是2月28号开始算起，那么目前进入第3周。那么按照凯文·哈塞特的公布这个时间周期，那么到4月初就会结束这场战争或者是冲突，所以这个突然让资本市场啊，感觉这个战争结束啊有望了，或者呢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连时间节点都公布了。那么如何理解凯文·哈塞特昨天这个维稳言论呢 ？LT 认为是两个方面的信息，它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就第一，自开战以来，川普政府啊对伊朗战争的问题两方面的信息呢，一个它几乎没有变，另外一个呢它不断在调整。所谓的调整呢是有关战争的目的目标，最早嘛是消除核武器弹道武器，后来嘛又对推翻政权感兴趣，那么打到目前嘛重点就是国际油价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这个它是总在调整，或者你也可以说它不断在变化。但是唯有战争周期，大家回顾一下，实际上川普政府啊不管从谁嘴里面讲出来，大体上都是在4到6周这个周期。战争部长霍克塞斯这样讲的，川普讲的也是这个时长。那么昨天晚上凯文哈塞特他进一步确认这样一个时间周期，而且他还加了一句评语与川普的观点一致，就是说军方的行动啊效率很高，这个周期还可能缩短。所以4到6周这个从目前来看是非常稳定的一种啊战争周期的预期或者是预告，川普政府一直是坚持的这个时间表。第二个值得网友关注的呢是哈塞特的这个维稳的这个演讲啊，他主要是对美国国内的维稳演讲，所以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讲啊不要自作多情，因为他演讲的主要内容呢是说美国能源独立，这个与70年代石油危机不同，所以他没有承诺油价立即下跌，他只是强调美国忍受油价上涨的能力是很强。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其他国家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啊，不仅要承受油价上涨的问题，像亚洲一些国家潜在的会出现石油供应短缺的问题，就有多少钱你买不到油。哈塞特强调更多的呢是美国不愁买不到油，美国石油供应是非常充足的。所以从这点来讲 ,LT 感觉今天资本市场的理解呢有一点自作多情，似乎呢昨天哈塞特呢在对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进行维稳，尽管他也提到国际油价不会持续这么高，但是他也强调美国不怕高。所以完整的理解哈塞特的这个维稳的演讲啊，可能你对于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势会更清晰一些。 LT 感觉今天市场啊对哈塞特的演讲呢过于乐观了一点。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亚洲国家正在采取哪些措施抵消油价上涨的影响。 实际上这一次伊朗战争影响最大的还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这些国家。日本承诺从今天开始释放创纪录的8000万桶石油，那么这相当于他要拿出45天的石油供应量从储备当中来平抑这个油价。韩国更多的去转向煤炭和核能发电。今天韩国政府表示将取消对燃煤发电容量的限制，并将核电厂利用率提高到80%。中国的应对措施呢是下令禁止燃油的出口，包括汽油、柴油、航空煤油，以防范可能出现的燃料短缺。越南动用了燃油价格稳定基金来抑制油价上涨。越南政府呢还决定了从4月份减少航班的数量，因为呢它的航空燃油啊出现了这个短缺。所以你看从这个报道啊，你就更能够理解哈塞特昨天呢他的讲话当中，他针对美国的维稳重点不是在价格，而是在供应的充足。而反观亚洲国家，他不仅要面对价格上涨的问题，还需要面对刚性短缺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研判未来一个时期资本市场的风险呢最主要考量的风险因素。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伊朗战争形势最新发展的相关6个方面的信息。你从这6个方面的信息，你可能能够全景式的感知形势的发展。第一，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表示已做好至少3周战争准备空袭伊朗。以色列今天表示已制定至少再持续3周战争的详细计划。此前以色列军队连夜猛烈轰炸了伊朗各地的目标，同时伊朗无人机导致迪拜机场暂时关闭，并袭击了阿联酋的一个重要石油设施。那么这个信息呢，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战争周期可能在什么时候结束。那么以色列军方做3周的准备，那么与凯文哈塞特预告的4到6周的周期刚好吻合。因为以色列他做3周的准备，他不会短于实际战争的周期，他要有一定的余地。所以说按以色列这个战争计划来推断的话呢，那么从2月28号算起的伊朗战争的时间呢可能更接近于5周。所以我们判断一些形势需要各方面信息来互相佐证，因为以色列军方与美方沟通啊比这些媒体打探到的这些信息要准确的多得多。第二，也是路透社报道，以色列称其军队已在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已经在黎巴嫩发动地面军事行动，以消除并保护加利利和北部地区的居民。据黎巴嫩和法国官员透露，黎巴嫩领导人已表示愿意与以色列举行罕见的政府间直接会谈，以协调局势。那么从这个新闻呢，大家也能感受到，在伊朗战争中啊，就以色列人呢，他还有他自己的小目标。那么地面部队进入黎巴嫩，LT 感觉也能从另外一个侧面的印证，伊朗战争时间呢持续不会太长了。否则伊朗要大干的话，以色列人他不会轻而易举的对黎巴嫩发动地面战争，这与他去年的空袭啊还不一样。第三个相关信息，华尔街日报报道，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广播位置，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今天一艘挂巴基斯坦国旗的原油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广播了其位置，这是自冲突开始以来第一艘这样做的非伊朗的船只，那显然是与伊朗有一个很好的沟通。那么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艘这样公开通报位置的船只呢？之前少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船只呢都是关闭了印达器混水摸鱼似的这样通过，那么今天巴基斯坦的这艘油轮呢它是一种常规的通行方式。第四个相关最新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2艘悬挂印度国旗的液化石油天然气的油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消息。但华尔街日报报的这个背景呢，是因为印度啊最近做了一些让伊朗啊很舒服的事儿，他们协助伊朗政府安排了包机，把140多名伊朗的公民 送回了伊朗。所以今天印度两艘船放行，它就反映了背后的这样一种交易，或者你也可以理解谁能通过谁不能通过还是伊朗人说了算。第五个，这个信息也很重要，就你这个巴基斯坦的船过去了，印度的船过去了，中国也有船过去了，而且都是伊朗说了算，那美国人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贝森特称美国对部分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没有异议，就美国啊并不介意在伊朗的允许下一些印度、中国、巴基斯坦的船只通过。这个信息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之前国际舆论在评估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担忧，就现在实际上还是伊朗在控制谁能过谁不能过，那美国在那地方把守霍尔木兹海峡起什么作用呢？那么舆论有一种分析，那是不是说美国人他会强调仗是我在打，我这么多驻军，谁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得我美国人说了算，甚至是你伊朗同意通过的，那我美国还不一定同意，会不会美军会拦截？那么今天贝森特的这个说法就解除了这个疑虑，尽管这是伊朗同意的，但是考虑到国际油价，考虑到这种供应，美国呢也无所谓，你同意就你同意，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六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无人机在迪拜机场附近引发大火，导致航班中断。实际上这个信息也延续了过去两天伊朗反击的重点，他们就盯上阿联酋了，死缠乱打。那么对于伊朗战争最新的形势， MT 想补充一个背景信息，就这个周末川普通过社交媒体向相关国家喊话，要求这些国家来加入美军护航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但是这两天没有一个国家表达呢正式加入美军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像法国、英国他做一些表态，他也要派军舰，但是他派军舰呢认为是我是防御性的，我不会招惹伊朗，同时呢也不愿意作为美军护航的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就是那我是我要去，我不是说跟你是一伙的。就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就川普吆喝、川普要求、川普命令，没有人响应或者不积极响应。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川普通过这种社交媒体啊发号施令，他给舆论的感觉呢是川普是公开施压，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协商渠道进行沟通。你组成联合舰队共同护航，就这个事啊有很多技术性的，就如何保障，如何应对伊朗的攻击，就这些事还是很复杂的。但川普选择呢就通过社交媒体提要求，他体现川普的一种啊交易逻辑，尽管是战争状态，他还是体现川普的一种固执。他的基础逻辑呢就是谁受益谁付钱，谁受益谁出兵，所以他要求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呢一起来加入他的联合舰队。这个就打破了意识形态，打破了盟友关系，这个是川普他自己的一种理解。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之前美国政府不是这么做的，你包括老布什发动的海湾战争，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与盟友沟通，与阿拉伯国家沟通，并且制定了集体安全机制，尽管参战的国家不多，但是他需要协调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再比如阿富汗战争，阿富汗战争是北约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触发第五条款集体防卫的，尽管当时德国也反对，德国也出兵了帮美国去打阿富汗，这个它体现美国的一种权威或者一种沟通能力。而这次川普的要求也好，命令也好，或者你也可以说沟通也好，这个与前两次没办法相比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的是，没有人响应川普或者不积极响应，这个究竟反映什么问题？是美国的领导力下降了吗？还是美国领导力的转型或者领导方式变了？这个今天美国舆论呢也有很大的争论。那么支持川普的媒体呢就认为啊，我们川总统啊是新式领导方式，是务实的领导力，打破以往美国出钱全球搭便车的旧惯例，而且坚信下一步川普会迫使日本、韩国等以某种形式的参与这种护航。那么批评川普的媒体呢就认为你这就是典型的领导能力的衰退，特别是把盟友、盟国与中共放在一起提要求，放在一起威胁，这会让盟友感到不被尊重。所以你看从这个事儿在美国国内来讲，它就存在不同的看法，相信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呢来评论川普动员中国、法国、英国、日本、韩国一起来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这件事儿，以及这些国家目前所表达的立场态度。这件事未来几天会不会有一些突破，就值得网友们进一步关注。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国际航运界的专业媒体《劳斯日报》的报道：中国扣押巴拿马籍货船数量急增，以报复长河港口被接管。中国港口以检查为由，3月8日至12日共扣押了28艘巴拿马籍的船舶，占扣押总数的75.7%。此举似乎是巴拿马政府剥夺香港长河集团的两个港口经营权后，北京方面采取的最新报复行动。中国交通部10日通报，针对国际航运经营行为，9日分别约谈了马士基集团和地中海航运公司有关负责人。由于这两家航运企业被视为巴拿马接管中资港口资产的协助方，未来可能面临中方的施压甚至处罚。报道还说，中方已通过国内航运机构收集了巴拿马籍船舶的相关资料，目前尚未公布任何相关的措施。2025年悬挂巴拿马旗的船舶数量居世界第二。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中共这种扣押行动啊，对全球的航运有哪些潜在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嘛，它会引发这种啊转籍潮，就是过去啊很多船舶登记巴拿马船籍的，它可能会改换转籍至利比利亚或者新加坡，就这两个国家也是低成本很受欢迎的船籍的国家。那么另外一方面影响呢，它不排除巴拿马方面的反制，比如对中国的船舶呢通过巴拿马运河涨价或者是限制。但目前巴拿马政府表现得比较克制，呼吁中方重启对话。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个反应与当年加拿大扣押孟晚舟啊完全一样，就你扣押孟晚舟，我就直接绑架两名加拿大人质。这一次巴拿马没收李嘉诚两个港口，中国直接扣船。所以这个呢，它体现呢，就中共现在对外啊还是很自信的，它的报复的方式非常简单粗暴。所谓的简单粗暴是中共他不在乎这种所谓的外交，他不避嫌这种啊直接针对，就一般国际上处理这种事务还要找一个借口，中共认为不需要找借口。今天也有英国媒体评论呢，中共这种简单粗暴呢，他也很有意思的有一种描述，他说这个比孟晚舟那次中共直接抓人呢，这个这次显得呢还技术含量还高一点，他没有直接去绑架巴拿马的人，他是通过这种所谓的检查来扣船。实际上这些船呢大部分呢、并不是巴拿马的船，它就是挂巴拿马国旗而已。那么之前呢舆论认为中共欺软怕硬，就这种啊简单粗暴呢是对付一些弱小国家。那么从去年贸易战对美国稀土卡脖子，所以它还是体现的就是中共对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国际上的影响，它有它新的自己的判断。但这种简单粗暴在国际社会它会进一步发酵的，它发酵的方向是其他国家会考虑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共这样一种政权。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美国官方紧急维稳，对川普访华出现的一些波折啊，进行了紧急善后处理。因为昨天川普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他说中国如果不配合派军舰来参加霍尔木兹海峡维稳，那我可能要推迟访问中国，就是把中国答不答应参加护航作为他访华的一个前提。那么这个就让川习会突然生变，让川普访华突然生变。那么经过了一个晚上，川普团队、川普政府他们意识到就这种表达可能会有问题，所以今天早上连续的对川普访华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解释。我们分享彭博社的两个报道，第一呢是白宫称川普的中国之行没有受到影响。白宫是通过他的发言人莱维特发表的声明，说川普总统即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会晤目前没有受到影响，但可能会因他密切关注战争而推迟。 莱维特说，总统首要职责是确保史诗狂怒行动的持续成功，并补充说，如果访问推迟，新的日期将很快公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也是与莱维特相同的这样一种语气，也在做对外解释。林健说，双方正在就川普总统访华事宜进行沟通，所以中方也没有受昨天川普那个威胁言论的影响。第二方面，彭博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淡化了川普访华行程可能延迟的担忧。今天贝森特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认为如果会晤推迟是因为川普要求中国先帮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所以如果会晤因为某种原因改期，那也是因为后勤方面的原因。那么对于昨天川普的说法以及今天白宫发言人和贝斯特的说法引起舆论的一些争议讨论，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川普昨天对金融时报那个说法要求中国参加护航，而且与他访问北京挂钩，这个说法呢川普没有否认。美国舆论呢今天议论呢，认为这个符合川普的一贯作风，就他认为增加谈判筹码，他不觉得这个会有什么外交影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白宫和贝森特今天修复主要是为了防止谈判的破裂，他扮演一种川普政府的一贯的策略，就他的专业团队呢扮演稳定的角色，就川普放飞自我，但是他的贝森特白宫的幕僚扮演一种专业稳定的角色。所以美国舆论呢，他不认为是一种善后，他认为就是川普是川普，他的特点要维护，但是美国政府的正式决策靠这些专业机构专业幕僚来对外宣布。那么第三，这种啊总统说法与这个幕僚说法不一样，怎么看这样一种啊频繁出现的矛盾？ LT 认为可能他这个就是川普执政的风格，因为他用激进的语言威胁中国的同时呢，他也威胁北约，他也威胁一些盟国，所以在川普眼里没有谁啊需要客客气气的说话，就有事说事。那么幕僚的修补嘛，它是他的一种程序，或者是他一种正式的立场，所以这种矛盾 LT 认为还会持续下去。甚至美国舆论的对川普这种风格呢，无论是保守派媒体还是自由派媒体，都还是一种接受或者是你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状态。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在巴黎的这个会谈的情况。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美考虑设立贸易委员会来管理双边经济关系。美国贸易代表格列尔今天在巴黎表示，我们讨论过或许可以建立一个中美机制，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美中贸易委员会。他说这将有助于规范美国应该从中国进口和出口的商品种类。他在美中经济官员为期一天半的会谈结束后发表了演说，此次会谈旨在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峰会奠定基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周一表示，双方讨论了成立一个工作小组的想法，该小组将研究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机制。那么双方这一次的会谈究竟达成了哪些协议呢？或者形成了哪些共识呢？与前几次啊非常大的不同，前几次要么是中方公布会谈的具体成果，要么是美方公布会谈的成果。不知道网友注意没有，这次巴黎的会谈中方美方都是很抽象的谈论这次会谈达成的协议，但是双方表达的情绪上都比较乐观。那么究竟这次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呢？彭博社呢对具体的内容他有一个披露。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这次巴黎的会谈主要定位是技术性的预热。由于美方近期发起了新一轮的301调查，而且川普可能推迟访华，双方并没有签署一份宏大的终极协议，而是达成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初步共识，旨在稳定供应链并为元首会晤奠定基础。那么具体双方达成的协议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是管理式的贸易机制突破，双方深入讨论了建立新的机制来管控贸易摩擦， 这是本次会谈最核心的成果。那么目前传出来的消息呢，是中美会成立两个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通过这两个委员会来搭建新的管理式贸易机制。这是双方这次会谈以后对外发布的一个新的词语。那么具体内容如何，如何运转这个新的机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第二个成果呢，是中美双方都对外通报了，就中方愿意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那么采购数量双方都没有去讲，但是增加采购这个是形成了共识。第三呢，所谓达成的协议，关键的资源和工业的订单，主要是指中共增加采购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以及传说已久的中国购买500架波音飞机。那么这件事在巴黎会谈双方都没有对外提及。彭博社他解释呢，说这个事儿还并不意味着泡汤了或者遇到什么麻烦了，因为按中国的惯例，这种揭幕揭盖子这种大的协议要元首亲自宣布，就是习主席他要自己弄个节目。这跟美国不一样，就美国你谁先宣布无所谓，但是中共方面对川普访华的这样一种重头戏，他们是要求习主席宣布。那么第四个所谓达成协议，是对贸易战的休战协议再延长一年。 LTA 总的感觉，这次巴黎的会谈没有节外生枝，特别是在会谈期间，川普提出来中共不参加护航就要推迟访华，就这么一个突发的这样一种外交矛盾，没有对这次巴黎的会谈带来负面的冲击。双方的这个团队，双方的官方的正式意见，都还是在维护中美首脑这次会见比较友好的这种氛围。这对两国关系、两国贸易来讲是一个不错的迹象。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社交媒体中国网民今天广泛议论的一个突发性社会热点事件。中国很多媒体报道的标题呢，是湘雅医院研究生坠江亡，遗书称遭导师压榨，校方抹拭求助。这个热点事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就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一名2023年入学的这个孙姓女研究生，于2026年3月14日晚间离开宿舍后失联，随后警方在长沙橘子洲大桥发现有人坠江，救援人员于3月15日下午将其打捞上岸，证实已无生命迹象。那么中国媒体报道，死者离世前疑似在微信群组发布了长篇的遗书，内容揭露其在学期间承受的巨大压力。那么他这个遗书的主要内容是三个方面。第一呢，点名他这个导师古某某，指控其安排大量的任务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规培。死者称导师常以退学威胁，并在工作中对其进行训斥和责骂。第二呢，他这个遗书呢表达不满，就校方的漠视。就这个孙同学生前曾经反复向辅导员、教务办等多个校内部门求助，但校方被指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反而显得漠视。第三，他的遗书提到他被强制送医，就这个孙同学曾经因为心理问题有过轻生未遂的记录，但当时院方并没有提供适当的心理疏导，反而将其强制送入精神科收治，并且施压要求其反思，甚至让其服用高剂量的药物，同时继续从事临床工作。这个学校还是有点厉害这个。那么目前中共官方显然要进入维稳，官方目前所做出的回应以及一些所谓的一些善后的进展，是湖南省卫健委与中南大学已于3月16日成立联合调查组，针对网传相关情况，包括导师压榨、校方处置等，进行依规依纪依法调查。校方呢也表示对死者的家属进行了善后处理。 LT 对这个热点事件想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就这个事儿它不仅是一个学生自杀的问题，它还是反映了背后一些很深刻的一些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LT 对这个孙同学的这个自杀有三个很突出的感受。第一呢，是这个孙同学的悲剧反映现在这个顶尖的医学院的 研究生面临生理、心理和制度的三重夹击。你看他遗书里面体现出来求助无门，这揭示了高校内部行政体系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毫不关心，如果要关心就是暴力关心，就要么不关心，要关心的话就给你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去，这个很恐怖的。这会让学生呢，第一他会回避甚至躲避校方的关心，你一关心就是采取暴力方式关心，那谁敢找你呢？那么通过正常的去求助，找辅导员，找教务办，人家都置之不理。所以能够想象的，这个学校对学生的这样一种残酷冷漠令人发指的。第二呢，这种导师的压榨，隔几年中国高校就有一起这样的惨剧。中国现行的这个研究生导师负责制赋予导师对学生的毕业、就业甚至学术前途近乎于有生杀大权。所以在中国的高校，这些导师不光是老师，更像是掌握学生命运的老板。所以他遗书当中孙同学说，这个老师经常用退学来威胁他，这个就击中了研究生的一些软肋。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稍微得罪导师，我让你毕不了业，让你十几年的寒窗都去打水漂。这个对于年轻的学生来讲很难承受这种压力的。但尽管这类悲剧很多，但中国官方并没有在制度上管理上做出一些改变。那么第三个感受很深的呢，是这种恶性事件背后还是有一种结构性的恶意。就学校的这种制度这种培训的规则，它本身让这些学生们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孙同学在遗书当中他写到，希望我的死能换来一点点改变。所以这个是有很强的这种舆论冲击力的。就他很清楚他为什么要自杀，他不完全是为了他个人，也不完全是对他导师的不满，他还是希望学校或者医疗系统能够做出一些更尊重人、更爱护学生的一些改革。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个悲剧事件，中国网民议论最多的就孙同学的这种抱怨求助无门，这个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共鸣，不光是学校的学生、研究生，实际上在中国很多领域、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它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求助无门，这个是非常奇特的。因为中国的司法系统很多这种矛盾它不受理，包括习近平讲的什么凤桥经验，就是不鼓励你去打官司，就要在基层解决。所谓的解决就是要按下来，要压住，把矛盾扼杀在摇篮。所以这种维稳的逻辑下，矛盾不上交，矛盾扼杀在摇篮，实际上是把这些弱势的群体或者是正当权益把它锁死在基层。因为你求助有门的话，那还得了那要我们这些党支部书记、村支书干什么呢？所以求助无门引起网民的这种共鸣，它主要还是反映三个方面的现实。就第一，稳定压倒一切，它成了各级官员、各级权力机构的对待求助、对待问题反应的前置性的立场。就你一反映问题，你一来求助，这个中共系统本能的第一时间把你贴上标签，不稳定因素。所以这种舆论制度给这种弱势群体、给这种求助者是带来巨大压力的。第二个方面，这个求助无门呢，它还是体现中共体制内、体系内非常强大、非常顽强的官官相护以及所谓的内循环调查。因为它第一个维稳角度，矛盾不能上交，所以说你求助也好，如果学校要管你的话，他也是内循环的调查。包括这次孙同学死了，仍然是中南大学来调查。凭什么他是一个官官相护，他是一个整死人家学生的加害的一方，你看他来调查，这种内循环的调查本身就为官官相护制造了制度性的这样一种掩护。包括今天中国网民很多议论，你湘雅医院跟中南大学本来是一家的，这种出了人命的调查还让中南大学来调查，这不自欺欺人吗？第三个，今天中国网民议论这个求助无门它不光是不解决问题，就是一旦你求助之后，你就会成为被迫害的对象，而且体制内各方面的势力都会集中对你迫害。你看这个孙同学，他不求助可能还不至于去自杀，这一求助，学校要整他，不光导师说要他退学，学校也会威胁他退学，包括对待他有自杀倾向，人家学校不去对你心理上安抚去诊疗，强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就加快你的精神的失常，加重你的心理疾病。而且呢，当你反映问题，当你举报问题求助的时候，中国体系内它往往是反向施压，用中国网民通俗的话理解，就是他习惯于不解决问题去解决提问题的人。就孙同学这个死啊，要讲原因的话，就是他是提出问题的人，那么对中共来讲，他就是被打击的对象。这个不光是他导师的问题，所以中国网民议论呢、啊，或者社会反响并没有受中共的舆论引导，人们非常痛恨这样一种求助无门背后的这样一种制度性的黑暗。就这个问题你不解决，官官相护你不解决，内循环的这样一种什么调查你不解决，不解决问题去解决提问题的人，这种处理方式你不解决，还会有更多的孙同学。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不知道网友有没有感受，而且感觉这个湘雅医院呢很神奇，它每年几乎都搞出轰动中国的这种负面新闻。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看2022年弄出所谓的恶魔医生刘翔峰，这个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的这个医生，没有癌症给人家强行诊断癌症，让人家去检查，让人家去治疗，就是没病按有病治，小病按大病治。这个说起来呢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他的这些受害者呀都是一些穷人弱势群体，就在他的这种恶魔医生的这种诊疗下，他的病人呢往往是家破人亡。你看这个是多么恶劣。再比如2024年2025年在中国舆论引起很大反响的湘雅二医院的一名研究生罗毛宇，因为揭露卖器官最后所谓的坠楼身亡，这个也引起中国舆论的轰动。这个事儿也是不了了之，也是内循环式的调查，认为人家揭发的这种啊涉及医疗腐败非法器官买卖，哎，没有根据。再举个例子，2023年九名科室主任联名举报科主任孟某，这个孟主任呢违规操作导致两名患者死亡，然后又伪造医疗文书，这不伤天害理啊，谋财害命啊。哎，这个事儿呢也是内循环调查不了了之。所以本来啊是一个治病救人很受人尊敬的这样一个大型医疗体系医疗机构，但是不断的在给社会啊制造这样一种啊恶性事件。第四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湘雅医院呢、啊、湘雅医学院它这个体系在湖南省绝对是无人敢碰的，这也导致了它不断的出现负面，不断的出现呢轰动中国的这样一种邪恶事件。哎，但不影响它在湖南省的崇高地位。这个还不光是湘雅医学院呢以及它的这个院系的体系，在中国其他的省份都有这种湘雅医院，都有这种湘雅医学院的这种体系。你比如说上个星期中国另外一个医疗热门事件是武汉同济医院将一名病人呢遗忘在核磁共振设备里边，然后人家下班了，这老兄呢关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边6个小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一直到早上凌晨6点保洁员进场啊打扫卫生，听到呼救才把这个倒霉蛋呢救出来。就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在普通医院会不会发生这种事儿？绝不会发生，因为核磁共振这种仪器啊，对中小医院来讲啊，那都是镇院之宝，那个做完检查之后啊，对设备都爱护的不得了。但是在这种啊横行一地的这种大医院来讲，这就是小 case 了。所以 LT 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如何看待中国各个省的这些超级医院超级医院体系，就这样一种现象对普通的中国人意味什么。 LT 有三个方面感受，就第一，这种医疗资源呢、啊、过于集中，它会带来一种挤出效应。你像湘雅医院这个体系，像什么同济协和，包括郑州那个号称全球最大的医院，就这些超级医院体系的形成，它像虹吸效应一样，它把医疗资源都过度集中，不光是医生的资源，医疗设备的资源，连病人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啊超级医疗体系里边。那么对其他医院的医疗秩序、医疗资源的配置啊，它都是带来重大的冲击，就是把其他的医院像马太效应一样的，你会越来越差，这当然会损害普通的患者了，因为你不可能有个什么大情小病都去这样一种超级医院。第二呢，这种超级医院它在当地它的社会影响、它的政治地位无人能及、无人能驾驭、无人能制约，这个就导致了这些强势医院的傲慢。他不要说对你普通老百姓傲慢，他对一般的官员他也很傲慢，他对他犯的错误当然会非常冷漠。 没有人能制约，没有人能够威慑。第三呢，也是因为这种强势特殊的地位，让这些啊超级医院医疗体系缺乏外部的竞争压力，他们那些作恶一些错事责任也会被特权体系吸食。你包括他们犯个什么事，当地的纪委监察委巴结都巴结不赢，甚至在办案过程当中还要巴结这些医院的领导医院的医生。所以特权下他们有保护伞，你像那个恶魔医生，他那种恶魔没病当有病治，不是癌症当癌症治，还不是一天两天，但是尽管你满城风雨，没有人敢去碰啊。不是到后来集中难返引起公愤，这个恶魔医生啊还会去当人家的专家的。所以这是这些大医院呢、啊、在中国特殊地位给他们带来的特殊的特权。那么最后再与网友分享一个观点，是这种超级医院超级医疗体系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神奇的这种存在，官方是如何对待这种现象。首先官方也知道，官方也认为，从北京的决策层来讲也认为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官方怎么应对？我们从三个方面可以对这个问题啊进行一些了解。就第一呢，是这种巨型医院超级医疗体系，它就像马太效应一样的，目前的政策会让它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主要原因两个方面，就第一呢，这种大医院呢，它已经把医疗啊工业化，就有一些文章啊认为现在医院的改革弄成医院商业化，实际上你对什么郑州那个超级医院湘雅医院这样，它实际上把医院呢已经工业化。你看它这些医院呢车水马龙，这个医生的诊断批发性的诊断，而且动辄采用先进的设备进行大量的筛查，但是其他小医院你动用这些设备进行这种工业化，你的成本就很高，你完全没办法跟这些大医院来竞争。这是一个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对普通的患者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第二呢，就是医疗资源的虹吸效应，这种巨头医院它更能吸引人才，它更买得起昂贵的设备，它事实上也是诊疗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区域，再加上政府的资源，所以啊各个省的这种啊龙头这种巨型医院发展呢仍然是处在一种啊膨胀的状态。那么对普通人带来什么影响呢？就中国各个省的有那么一两家或者两三家这种巨型医疗体系医院，对普通人的负面影响在哪呢？就第一呢，是这种巨型医院呢超大规模的运营，导致它的管理半径超负荷，就一家医院每天几万人流动的空间，你再精密的制度再先进的设备也容易忙乱失效。你比如像同济那个把人家病人弄到核磁共振里边关一夜，它就是这种现象造成的，这对普通人来讲啊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第二，这种虹吸效应它削弱了更多的地方医院社区医院这种就医的能力和就医的吸引力，但是普通人你又不可能完全依赖这种巨头医院，你的诊疗成本也让你负担不起，但是其他医院呢又被虹吸效应空心化或者边缘化，所以最终它会伤害这个整个的医疗生态的健康。那么中国官方对这么突出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他们有没有感受的不好或者采取什么措施没有呢？实际上中国官方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那么针对这种现象，超级巨头的现象，中国国家卫健委2026年初他就提出所谓的这种政策导向，强基稳二控三，就三级医院控规模，限制超级医院盲目扩张。但是他落脚点呢又过于阳春白雪，就他限制这种超级医院呢，他的限制呢是迫使这些超级医院向研究型高精尖转型，而不是与基层的医院抢普通的门诊。但是你这么一个阳春白雪的目标怎么去执行，它现有的这种医疗市场怎么去分化，并没有措施。就这个政策呢只能说中共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方式呢，他就希望采取这种医保啊差别化支付，就大医院看病报销比例低，来迫使普通民众呢到基层去看病。这个呢你看他就是啊本末倒置，本来是这些三甲医院他们在作恶，但是呢中共把气儿呢把板子都打在普通的患者身上。就中共的情绪逻辑在哪，他说谁让你们去三甲医院的，该你们倒霉，你们再去了就多报销。但是为什么普通的老百姓明知道要多花钱多受气还要去三甲医院呢或者大医院呢？是因为你中共把医疗资源呢都投在这些大医院， 医生的资源、设备的资源，这都是国有的，你都在往这些大医院投，普通民众并不是自找麻烦非要去那个大医院受气。你看中共他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逻辑很有意思，大医院好是好啊，谁要你们低三下四要去呢？你们不去他就没有那么多特权了吗？你看他来不整大医院，他来整普通老百姓，你去了我就让你报销比例来惩罚你。那么中国人为了保命，当然得忍受中共的这种惩罚性的医保的差别支付。这反过来的结果呢是，中共又从这个医保上克扣了老百姓，这本质上又是官方政府与这些超级医院联手作恶。所以今天对孙同学的这个事件呢有感而发，这些议论呢可能不符合实际，或者可能有些夸张片面，所以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对这个问题以及巨型医院这个现象发表自己的观点。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